主耶稣教导的不一样，主耶稣教导的是和睦，使人 和睦。和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英文是平安 ，OK peace。peace 这个字呢，中文是不太容易翻译的，因为它有和平的意思，它有平安的意思，它有和好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是整个人的那个和平平静，也包括了整个社会。所以说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所以我们中文有平安，那我们中文还有和平，这两个世界和平，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世界和平祷告。平安、个人、世界和平、群体，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呢，其实和平或者说平安是主耶稣基督的特质，是只有他可以带来的。其实圣诞节快来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圣诞节了。那连我十月底去意大利，在那边博罗尼亚的教会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哇，我看到我们在那边跳舞，哇，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两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那这节经文就是在圣诞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对，所以主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和平的君。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这个是主耶稣700年前的预言，以赛亚的预言。在主耶稣他要离开世界，完成他使命，要离开世界之前，他也说了，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给你们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给你们的。然后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来到是要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所以他来所要带来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很清楚的。来，我们来读。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四两下会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句呢，这两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与神和好了。所以说和平或者平安，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起和好的关系，这个平安的关系。所以说这边所讲到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值得跟上帝和好。然后呢，他这边说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远处的人也近处的人，就是所有的人。那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其实这两下是双方，就是说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同一个灵感动来到神面前，都可以和平的相处，都可以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呢，这个和平是深深植于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和平，才可以拆毁那个仇恨，才可以真正的带来和平。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不光是带来个人的平安，他也要带来国家、社会、家庭、教会、人与人的平安。所以这个就是和睦的意义，是从主耶稣那边来的。可是呢，你们注意到这边不是讲到和睦的人有福了，或者平安的人有福了，或者和平的人有福了，这边是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 peacemaker， 英文就是一个字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你是要建筑这个和平的。所以说使人和睦是什么呢？ peacemaker 是缔造和平，要把和平带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说不光是自己和好，自己与人和好，自己与神和好，我们还要使别人与神和好，我们使别人人与人也都和好。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传福音，传福音会让别人跟上帝和好，这也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说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这些人的脚何等的佳美。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然后我们不光是要让人与上帝和好得到平安，我们也要与让别人也能够和好。当你看到有人有弟兄姐妹彼此不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在后面闲言闲语吗？你会在那边指着，哎呀，是这个人的对还是那个人的错，还是两个都对两个都错？大部分时候都是两个人都错。如果两个人不和睦的话，不要以为一定是一方的对一方的错，但是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你是不是愿意花时间去帮助他们，调停他们，让他们能够彼此的合一。你知道当人跟人 不合一的时候，你很难跟上帝合一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与人不和睦的话，我们很难跟上帝和睦的。所以神要我们与人和睦，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它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待人处事的原则。来，我们来读它。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这边讲到我们对人的态度，这边讲到我们有同理心，我们要祝福别人，然后不要自以为聪明，而且更不要以恶报恶。OK， 然后呢，众人以为每个事情要去做，然后若是能行，这个在英文里说 ，if it depend on you， 如果是在你这方面可以的话，你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当然，有的时候是别人不愿意跟你和睦，但是就算别人不愿意跟你和睦，你还是要跟他和睦。跟他和睦，所以我们就要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要付代价的，因为这个平安哦，不是廉价的平安。你知道有一个字叫做廉价恩典，同样的恩典平安也有廉价的平安。有很多假先知呼喊说平安了平安了，特别在耶路撒冷快要沦陷的时候，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都有，就讲到那段时间，很多的假先知说没有事情的，放心吧，绝对平安的，上帝不会让他的圣城沦陷的，被人攻毁的。但是这个是表面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不在那里，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神。所以说我们需要来寻求从上帝那边来的平安，然后把这个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和睦，使人和睦会带来合一。那这个是其实前一阵子我已经讲过这段的经文，不过今天我还要稍微再提一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去稍微调大声一点，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快没声音了。刚刚敬拜的太高兴了，太喜乐了，所以现在已经快要没声音了。不过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边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的劝勉，有什么的安慰，有什么弟兄姐妹的交通，我们就要 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最近我听一篇讲到，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意见相同哦，意念相同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意念相同，但是意见可以不同，对不对？这个就是方法的不同。譬如说你很喜欢吃粥，对不对？你如果很喜欢吃粥的话，目的是要吃粥，但是你们如果去问广东人就知道了，煲粥有很多的方法，对不对？快火煮、慢火炖，是用煲，是用什么东西煮的，用压力锅，很多很多的方法。如果我跟师母讲说我要吃粥，然后我又跟他讲一定要什么方法做怎么样子，最后我就没粥吃了，对不对？我的目的是吃粥，所以呢我不要管他怎么做，广东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吃，我知道皮蛋瘦肉粥好吃，对不对？但是我不需要去计较用什么样的方法做。所以说我们可以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意念一样，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上帝得荣耀。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不同的方法，今天的敬拜很现代，我们有时候敬拜很传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同样的目的都是要让上帝得荣耀。然后呢，爱心相同，热心可以不同。OK， 同样是爱别人，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OK， 前面是方法，这边是方式。我们有的人很热心，看到人就抱他，有的是远远的，远远的握手。我们的热心可能不同，但是重要是你要表达你的爱。有的弟兄姐妹们握手是在表达爱的，爱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我们有一样的爱心。然后呢，心思相同，但是心智可以不相同。我们同样的服侍主，但是我们为主的方面可以不一样。有人历尽心智在儿童事工上服侍，有人在音乐上面服侍，有人在传福音上面，有人在宣教上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面。教会很大，神的国度很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服侍，但是呢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就是主来得荣耀，对不对？就是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神的家。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和睦要带来的是合一，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从前有的教会，有一个教会，他里面有弟兄姐妹在信仰上面不合一，他们其实我也去，这次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也讲到，在我们教会也有讲到，神的国其实很大，正确的福音就像这张桌子一样，很大的，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这里，差非常的远。OK， 这里跟这里其实很近，但是差别在哪里？这个在桌子外面，这个在桌子里面。我们的信仰如果都是在桌子里面的话，不要太去计较。有一些的教会在次要的上面非常的计较，结果呢有一批人就走了，他们就另外承认，譬如说这个教会叫做某某，叫做基督教会，另外就承认，就建立一个叫做某某纯正基督教会。 OK， 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对的。然后呢那里面又出现问题出来了，怎么办？又分裂出去了，叫做什么呢？独一纯正教会。不要这样子。其实很多事情除了在最重要的信仰上面，就是这个桌子的边边，耶稣基督是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信称义。在这个以外，我们要接纳弟兄姐妹，要保持合一，要保持这个 peace。 然后呢我们说，这边说会被称为神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嘛， 对不对？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神自己应许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被称为儿女，是不是我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呢？不是的，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名副其实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称为神的儿女要来自于神，神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才重要，这个才是我们那个真正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我们像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彼此和睦，记不记得主耶稣也说过，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说彼此相爱，和睦合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所以当你使人和睦的时候，其实你就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了。 OK， 众人也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份工作。你们很多人都去过罗马，对不对？罗马最大的标志是什么？最热门的景点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斗兽场，对，对，竞技场 ，OK。那个竞技场，你们都去过嘛？圆的，对不对？中间是做什么的？你们知道吗？是他们拿来竞技的。竞技不光是野，不光是野兽而已，而且很多时候是人与人。当然，早年的时候，甚至基督徒都被放上去，被杀死，被野兽咬死，但是。一直到即使罗马帝国接受了那个基督教之后，在竞技场里面仍然继续有那个竞技，就是不光是斗兽，是竞技。你们应该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Gladiator， 角斗士，对，角斗士就是演这个故事的，人与人在上面打，是真的打，打到死为止啊，非常非常的残酷。然后所有的人，那个可以坐几万人，在那边做什么？喊叫，哇，血流的越多越高兴，非常的血腥啊。有一个那个修道士，他不是住在罗马，他在别的地方。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上帝感动他说：“你去罗马。”他就遵照上帝的吩咐，就去了罗马。然后去了罗马之后，上帝要他去这个竞技场，他就遵命去了竞技场。当他看到那边人与人的争斗到死为止，到流血为止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痛。结果呢，他就跑去站在竞技场的正中间，他就喊叫，他说：“停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停止这样子的杀戮。”你知道他这样叫，谁管他？谁理他？他又继续的叫，一个人在那里。结果呢，在里面斗这些的角斗士生气了，一刀就把他杀死了。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全场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然后中间有一个人离开了，过没多久，在整个竞技场的另一边又有另外一个人什么话都不说走了。然后接着下来，所有的人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走了，最后连罗马皇帝都走了。从那个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斗兽的那个竞技，这就是一个人真的是愿意把和平带到人的当中，他付上了生命为代价。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为义受逼迫。 为义受逼迫，这个绝对不是现代人的想法。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新八福，现代的八福怎么说呢？明哲保身的人有福了，因为安稳是他们的，不是吗？我们要来看到底什么是为义受逼迫。义这个字呢， righteousness， 在这边所讲的，如果把它翻译成简单的最简单的话，就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神的旨意。所以说换句话说，这边说为义受逼迫，其实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关系受到逼迫。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是第八福，最后一个福。前面我也跟你们讲过，第四福你们记得是什么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边是为义受逼迫的。所以说这个是两组的福气，都是结束于义，都是结束于渴慕上帝本身，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上帝的要求，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先有饥渴慕义，你才会为义，愿意为义受逼迫。很有意思的，他放在使人和睦的人，或者缔造和平的人。那如果是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是不是大家都欢迎呢？对不对？应该是大家都欢迎的吧，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追求与人和睦的时候，使人和睦的时候呢，往往会受到逼迫的，因为对方不一定会接受你的调停，会接受你的努力，甚至会拒绝，甚至变成两边都来攻击你。我们中国人说两面不是人，是不是常会碰到这样子的？反过来遭拒绝、遭讨厌、被逼迫。所以为义受逼迫，真的这个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一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不见得愿意人家来跟他讲公义，甚至跟他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如果我们按照前面的三个福去活的话，就是连续人专心倾心助神，并且尽力的使人和睦，不一定大家都欢迎的，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接受我们的想法，赞同我们的想法。其实我在讲第一福的时候曾经提过了印度的国父甘地，对不对？他用和平的方法要带来国家的改变，最后他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甘地怎么死的？他是被刺杀而死的。然后在五十年前的美国，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就是美国的黑人的那个人权的民权运动里面的领袖，你们都知道是谁吗？马丁路德金，对，金恩牧师。哇，他好翻译成，对，金恩牧师，你知道怎么死的吗？他也是被刺杀的，对不对？所以说当你愿意用和平的方法，金恩牧师他所传的真的是就是从八福里面来的，就是从登山宝训里面来的信息。他说，我先读到非常感动。他说，就算他们来攻打我们，我们还要爱他。就算这三 K 党把我们杀了，我们还是要爱他，因为只有爱可以改变人，只有爱可以让他们的良心被唤起。所以但是他最后是死于被人暗杀的。所以逼迫，当然我们受逼迫可能没有那么惨了，我们不一定会把命赔上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受 逼, 逼, 逼迫是免不了的，因为圣经中怎么讲的？来，我们来读一下，这是提摩太后后书三章12节，来。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在耶稣里进前度日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义，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标准，为了神的要求，去尽力的活的时候，你会碰到逼迫的。逼迫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被追逐，被恶待，被惩罚，被压迫。有的是直接的欺负压迫，有的是间接的嘲笑。当你愿意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同事不一定会同意的，对不对？当大家都买彩票，哇，中奖1亿的时候，而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走捷径的时候，你的同事不一定了解你的。他说只是2块瑞郎、3块欧元，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呢？对不对？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主里面的时候，是会受到逼迫的。从前有一个大学生，他在学校里面信了主，然后呢，到了放假的时候他就回家去，结果回家去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谢饭祷告，所有东西都摆好了，大家要吃饭了，他谢饭祷告。当他谢饭祷告完了之后，也许只有几秒钟，不长的时间，他前面的碗和筷子不见了。被他的兄弟姐妹、父母拿走了。这些其实不要惊讶，因为主耶稣已经，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凡愿意进前度日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那还有我们要注意的，这边是说什么？这边不是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不是？不是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而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每周读经的经文，刚才Helen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有两种的受逼迫。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因罪受责打。OK， 就是你自己做错事情了，你自己因为犯罪，所以受到了逼迫，吃了苦。这个呢没啥好夸的，这个叫做活该，被打叫做活该。当然啦，我如果是你的话，我不会这么跟你讲的，我还是会很有同理心，连续你，因为连续人有福了。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吧，你自己自找苦吃的，当然愿意帮助你从这里面出来，但是实际的事实就是你不要自找苦吃。第二种呢，不，第一种我也常跟大家讲的，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常讲的，最近常讲的，不听圣经言怎么样，吃亏在几年。 OK， 你不一定马上吃亏的，但是我保证你会渐渐走歪，你会吃亏的。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自己不愿意听圣经的话，走偏了，然后自找的苦吃。 OK，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忍忍耐，这是神看为可喜爱的。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是为了对主良心对得起神，行善受苦，这个呢是我们应当要有的。而且他这边用的话很好，他说叫你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是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他所做的都是善事，最后怎么样？很冤枉，对不对？很冤屈的上了十字架，为了人的错而上了十字架。然后他说我们要照着，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有一本书就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里面的故事是讲到大约在 不到一百年，大概八十年前，在美国，就是美国那个经济萧条的时候的故事。有一个牧师，他因为有一个人，就是说昏倒在他教堂里面，昏倒前说一句话，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已经好几天了，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他说，难道耶稣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帮助吗？说完这话，他就昏过去了。然后这个牧师一个礼拜照顾他，最后他还是过世了。结果第二个礼拜天，这个牧师，事实上他那天讲到就是这段的经文，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一个礼拜后，他就来到了教会，他就问弟兄姐妹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那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包括有一些人，譬如说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经营报纸的，他最后决定他不要在他的报纸上面刊登酒卖酒的卖酒的那个广告。在美国那个时候经济萧条的时候，同时候也是酒那个叫什么酒馆啊，非常的那个怎么讲猖獗，你可以怎么讲，到处都是，大家是以酒浇愁的。他决定他不要再刊登酒卖酒的广告，当然他失去了一大部分的收入，他为了他信仰付上代价。所以其实世俗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权贵荣华富贵，享乐，害怕受苦，喜欢权力。但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基督徒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相信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享受，不可以有荣华富贵，但是要知道这一些是从神来的，所以既然是神所赐的，我们也知道神有权把它拿去，所以我们不会积极的去经营，然后得失心也不会太重，我们能够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各样的问题。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他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样处缺乏， OK， 或有或无，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都有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他可以在丰富当中相处，他也能够在缺乏当中好好的去活。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为主受苦而感到为耻。所以呢，这边其实我们就来到了刚刚我说的那个附录哦，就是说 appendix， 就是主耶稣当讲完了这个符之后呢，事实上十一节是接着讲下去的，是给这个符来做的一个注解。来，我们来再把它读一遍，虽然我们刚刚读过了。来，人若以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这个就是为义，我跟你讲为义，因为这个缘故有人逼迫甚至是辱骂你们毁谤你们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呢？天上的福气，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边讲到了说，基督徒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天天都是晴天的，对不对？其实天天都是晴天好不好啊？不一定好哦。像我妹妹住在南加州，天天都是晴天啊，很少下雨的，但是你也知道干得要死那边的地方， 对不对？全部都干死了。对，所以呢，其实上帝有时候给我们经历一些苦难，是给我们生命带来一个改变，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我们要顺服上帝，然后我们要为了这个，为了受逼迫而欢喜快乐。哇，这个是不容易的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赏赐是大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更多。因为天上的赏赐更大，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地上的逼迫换来这个永恒的赏赐，多划得来啊！这种叫做以羽毛换钻石，对不对？多划得来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愿不愿意呢？所以不要愤愤不平，不要受苦就愤愤不平，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天上的赏赐。所以说这边其实第一个的结果是，这边我所讲到的结果题，第一个福气是天上的赏赐，还有一个福气就是在第十节里面直接讲的，那个就是天国是他们的。你们记不记得天国是他们的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你们记得在哪里出现过？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一福是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这个福气呢，是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模一样，这个就好像一个 sandwich。我第一堂讲过，所以我说这个是天国子民的生命，因为他这个是天国子民，就是一个 sandwich， 把它夹在一起。其实里面都讲到我们这些人，是天国子民所应当有的那个生命。所以其实这里的天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我觉得第一个的那个天国是他们的意义呢，是加入，是成为天国的子民，而这边呢是真正不再有虚名，真正的是，就是说第一个是加入，第二个是真真正正的成为的意思。我也跟大家讲过，我儿子就是今天在弹吉他的那个，弹电吉他的大儿子，今年是大学第二年。我去年就讲过了，他去年进大学了之后呢，虽然他是个大学生，但是这左看右看怎么样都不像大学生，没有大学生的样子。但是他是大学生，今年呢，好一些了，差不多了。今年呢，他已经有大学生的样子了。然后明年最后一年，那个我希望他真的是明年真的是有完完全全的大学生的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加入到天国的时候不太像天国的子民，渐渐如果我们这样子每一个福气我们都愿意去追求的话，最后我们愿意为主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了。这是份非常好一件事情。使徒也是一样，当他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配为这名受辱。所以这也是说里面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公会 OK 被当时的犹太人逼迫责打警告，然后他们心里面觉得非常喜乐。其实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在也是啊，也差不多50年前，在那个文革的时候，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下在监里面下放，然后送到非常远的地方去。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子的里面，在逼迫当中能够坚持到底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配得称为天国的子民。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紧接着这使徒行传第5章嘛，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他也受到了逼迫， 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个人叫做斯基法。啊，我们来读。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对，斯蒂凡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结果有一批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特别是像他一样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坐起来跟他辩论，然后呢抵抗他，然后又找了所有的人来攻击他，诬告他，结果最后他被打死了，被用石头打死。在这里殉道的时候呢，他亲眼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主耶稣在神的右边。所以说斯蒂凡他坚持真理，他宁愿为义受逼迫，而他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见到了神的荣耀，天开了，只有他见到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不免要受逼迫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到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上赏赐是大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来，我们读一下这个的经文。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你知道吗？至战，这是一个天平啊，天平哦，至战至亲在一边，然后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哪一边比较重？哪一边比较重？你们喜欢吃自助餐吗？吃不吃自助餐？吃哦，特别是在那个像我那时候在欧华读书的时候，那边有 walk， 现在在法国，在我们这法国的边界上面开了好多家。哎，我问你，你吃自助餐？譬如说你晚上要吃自助餐好了，那你中午会怎么样？大吃一顿，是不是？不会吧，少吃一点，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晚上有很多东西吃，所以呢你中午就会忍一下，对不对？忍饿一下，忍饥一下，因为你知道晚上有很好很多东西可以吃。当然我劝你们不要吃得太饱，那个对是身体不好，吃个九分饱就好了，不要吃了就要吐出来， OK。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如果你晚上要吃大餐的话，你中午就少吃一点。其实就是这段的经文，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苦楚，至战至亲的苦楚，是要成就那未来永远的荣耀。所以说，你如果知道你未来是一个永远的荣耀，你现在吃苦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跟这个世间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是这点，我们也喜喜乐乐的为主而活。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边说那个耶稣怎么样子，在哪里？在神的哪里？右边。然后呢？这边说他是怎么样子，他怎么样子站在神的右边。你们如果去看希伯来书里面的话，是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耶稣不是坐着吗？这边怎么会站起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细节，为什么耶稣会站起来呢？
欢迎他。
对，其实我觉得耶稣站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欢迎斯提凡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来，他要欢迎斯提凡回到天家去。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呢？我们是不是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进到天国里面去？你盼望 主耶稣是站着来欢迎你吗？有人说可能主耶稣不光是站着，还拍掌欢迎他进来，这非常美。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劝句。这是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使我作和平之子》，有人说是圣法兰西斯所写的祷词，非常美的。他最后一句他说：“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盼望，我们未来的确据。这又让我想到有一节经文，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他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讲到信心，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许许多多有信心的人，然后最后他用这句话，他说：“原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弟兄姐妹们，八福所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你要的是新八福吗？新八福就是这个世界所配有的人，这个世界应该有的人，还是你愿意成为一个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很大的损失、苦楚，但是呢，你最后却是丰丰富富、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进到天国去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回应，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天国的人。主帮助我们从虚心、从哀痛开始，真的我们愿意清心，我们愿意温柔，我们愿意饥渴慕义。主，我们愿意真的成为天国的子民。最后，我们也愿意像今天我们所读的，使人得到和睦，我们也愿意心甘情愿的为义受逼迫。主，你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主帮助我们，因为真的帮助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因为我们所要得的是天国，而不是这个世界。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要来用一首歌来做回应。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里面有一个字一直在我里面，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就是受苦为小事，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得到的是更大的荣耀，我们要得到的是天国的荣耀。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是对啊，黑父母说为我愿为你
感受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敬拜神的部分，敬拜神包括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读经，我们的奉献，与我们聆听上帝的话。接下来呢，我们是横的部分，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关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间。那接下来有些的事情报告。那首先要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你若是第一次来的话，请你站起来，很简单的介绍你自己的名字，就讲你的名字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可以了。来，我们从这边开始。OK， 来，对，你先好。
好，我叫韩雅青。
啊。
从中国就是福建来的。
福建来的 ，OK。啊，才刚来吗？
对。
OK， 好，欢迎。我们从福建来要过去打招呼啊。
大家好，我叫何光新，我从中国南京过来。
南京过来的，好，欢迎。我们这边也有南京人的，对，呀，好，还有没有？很高兴看到莎莉在我们当中，呀，也欢迎。莎莉是来来回回从香港来来回回的，这次来这边几天，欢迎。还有这边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广州来的哦 ，OK， 所以是说广州话。我们讲广东话的很多，所以好，来，我们大家彼此起立握手问安，好不好？我们问平安，上帝爱你。来，好，所以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事实上成为神国子民的身份，我讲最后的就是这个系列最后一堂是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我下一班要讲的。领会是 Wallace， 然后请大家自己注意你的服饰的地方，然后呢清洁跟茶点是恩子小家，所以请恩子小家的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下一拜由你们带点心来 ，OK， 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小家，也欢迎大家参与在小家里面。那这个礼拜很多小家都有聚会哦，礼拜一的喜乐小家2点钟，礼拜五晚上有两个小家，恩子小家跟提摩太小家都有聚会，然后广东话小家礼拜有聚会，幼儿小家本来是昨天后来因为有些事情关系就改为下个礼拜六，所以说幼儿小家也有聚会，然后青年小家也有聚会。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小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要来这里是来敬拜神的，是职的关系，而我们也教会也很强调十字架一样有一条横的，所以说小家最主要是横的部分，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关系建立更好，而且在这样子的关系上面，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学习真理，让我们属灵生命也可以成长。OK， 所以说鼓励你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小家的话，找一个小家参加 ，OK， 你的生命才会成长 ，OK。这个是弟兄早餐会的，这个是广东话小家。这个是恩慈小家的照片。好，那我们呢？在应该会从明年初开始啦。大致上每个小组不一样，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我们会开4组，我们已经有了已经有上过了一次的。那这6位姐妹她们愿意，就是说继续的带别人，所以说我们就有这3组，然后我也会带。另外一组弟兄组，我们希望每一组都能够有4个，至少有4个人报名，换句话说6个人，那弟兄组就是我的话就是5个人，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来学习真理。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个人的互动，就是属灵的同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上面不要做一个孤独大侠 ，OK， solo， 不要做一个孤独大侠，因为你靠自己是打不赢的 ，OK， 你一定要有弟兄姐妹在旁边支持你。这我也是顺便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瑞士这个地方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注重个人的隐私了，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你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当你发出来。求救的时候，你说弟兄姐妹，请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麻烦你， 弟兄姐妹，还觉得说，哎呀，我不愿意给别人知道自己在那边一个人独自的承受。弟兄姐妹不一定能够实质上帮助你，但是一个很重要，你永远可以帮助别人，就是祷告。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建立过关系，不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属灵同伴，因为属灵同伴就能够彼此的扶持来继续一起的同奔天路。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投入。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中还没有任何的服侍的话，你来找我。我们现在至少就有两方面需要服侍，就是音响跟投影。OK， 这个呢，其实你只要稍微懂得怎么样子的用电脑就可以。当然，你愿意学的更多是更好的，怎么样子控制音响声音的大小啦、啊、等等的。另外就是宣教，本来是 Lawrence 负责，那他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的同工投入，一起来策划我们的宣教的事工，包括我们的短宣，包括我们的访宣，包括我们怎么样子的去支持宣教士。譬如说，刚刚我们为小茹姐妹，她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她呢，她的服事真的也是需要我们为她祷告，因为她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受到逼迫的环境当中服事神，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啊，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在宣教这方面，我们叫做钱去就是里面奉献，人去就是我们人去还有一个祷告去 ，OK， 这三样都是很需要的。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那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最后以颂赞神来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请师姐帮我们起个音。